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以及他的受苦、死亡和复活。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谢谢。围绕基督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今天进入到42课。在这一课，我们会追溯保罗去罗马的旅程。我们分两部分来查考，首先去罗马的海上航程，记载于《使徒行传》27章；其次保罗在罗马，记载于《使徒行传》28章。首先去罗马的海上航程，记载于《使徒行传》27章。行程终于安排妥当，有一艘船可以搭载保罗和其他的一些犯人，将他们从凯撒利亚送往罗马。保罗和这群囚犯被交到一位名叫尤流的百夫长手下，由他负责押送。尤流一路上宽容和善待保罗。船启程开航，沿着亚细亚的海岸航行，然后又贴着塞浦路斯的背风岸前行。因为遇到逆风，所以船多日行得很慢。后来终于到了克里特岛的一个港口，名叫加奥。他们计划继续往前走，因为那个港口不适合过冬。他们想赶到克里特岛的另一个港口腓尼基去过冬，但他们起锚时已经过了合适的日期，季节性的风暴已经追上他们。于是保罗就去向百夫长发出警告说，如果我们继续前行，会遭遇很大的危险，货物和船都会损失惨重，因为风暴已经临近了。但百夫长决定相信掌船的和船主的话，毕竟这些人是海员，有丰富的航海经验，肯定比保罗更懂行。所以他们离开了加奥的港口，紧贴着克里特岛的海岸行船，希望能抵达腓尼基。尽管他们很靠近岛屿，然而有一场狂风从岛上向他们扑来，那风就像飓风，名叫尤拉格罗。船被风暴抓住，受尽了颠簸，他们不得不将船帆落下来，又把货物和器具抛在海里，减轻船的重量。他们用尽了一切方法来保护这条船，但仍然无法操控，只能任由船被风刮去。于是船在风暴中漂流了多日。经上说，他们很多天都看不见太阳和星辰。你可以想象众人内心充满恐惧，他们不再相信还有任何得救的指望。然而保罗却从上帝那里收到了一个信息，有一位天使半夜向保罗显现说，他将要去凯撒那里，他必定会被带到凯撒面前。于是保罗鼓励百夫长和船上所有的人，对他们说，众位可以放心，上帝已经对我说话，应许说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会失丧，唯独失丧这船。 上帝应许说，我必定站在凯撒面前，我信上帝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他们在风暴中漂流了14天，到了第14天的夜间，有一些水手测量海的深浅，发现越来越浅，他们担心船要么会触礁，要么会搁浅。于是这些水手夜间决定想偷偷地逃走，他们将救生船从大船上放到海里，想找机会下去。保罗看见了，就警告百夫长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百夫长命令士兵砍断小船的绳子，由它飘走。黎明天快亮的时候，保罗又劝告众人说，你们有很多天都没有吃什么东西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保存体力，应对将要来的事。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上帝，掰开了吃，其他人也都照样吃了。这顿饭给众人打了气，也给他们加添了体力，可以应付接下来的挑战。到了早上，他们看见前面有陆地，但不认识那地方是何处，于是他们尽其所能要把船开进海湾，可是由于他们看不到水下的情况，船就搁了浅，船头卡住不能动，船尾被凶猛的海浪冲坏了，于是整艘船解体成了碎片。当士兵们看到形势不妙，就想立刻动手把犯人们都杀了，免得他们求水脱逃，但百夫长犹留要救保罗的性命，因此不准士兵们任意而行。他转而吩咐船上的人，凡是会游泳的都跳下去先游上岸，其余不会水的人可以找一块板子或者船上的零碎东西用来抱着飘上岸去。令人惊叹的是，船上276个人全部都安全上岸了。他们登陆的地方是一座岛，名叫马耳他。现在我们进入第2部分的内容，保罗在罗马，记载于《使徒行传》28章。因为马耳他岛上的居民是土著人，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通常不会对外人太友好。然而当这一船的旅客游上岸或飘上岸之后，岛上的土著却蛮有善意地接待了这群落难之人。他们生了一堆火给这些人取暖烘衣，保罗也拾起一捆柴放到火上，不料有一条毒蛇因为受热钻了出来，咬住他的手，悬在他的胳膊上。当马耳他的居民看见，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因为神灵在惩罚他。但是保罗却将蛇甩到火里，之后若无其事，既没有受伤，也没有突然倒闭。于是土人们就转念说，他肯定是个神。当时岛上的首领或者说岛长布百流热情地款待这群过客。当保罗听说布百流的父亲病了，就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当岛上的居民听说此事，就把他们的病人都带到保罗面前，然后保罗就医好了他们。保罗和船上其余的人在马耳他岛上待了3个月，他们找到了另外一条船，愿意带他们去意大利。那艘船也是在马耳他岛上过了冬的。现在可以起航，他们向意大利海岸驶去，来到了一座沿海城市布丢利。保罗获准在那里逗留了几天，并且可以和弟兄们住在一起。从那里出发，保罗和其他的囚犯步行到了罗马。进了罗马城，百夫长把众囚犯交给御营的统领，唯有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士兵同住在一栋寓所里。哦， 上帝预备了一个多么奇妙的方式，让保罗可以继续做见证。因为保罗很快就请犹太人的首领过来，这样就能与他们见面和交谈。保罗向他们解释自己为什么要上告于凯撒，这些犹太人就回答说，他们并没有听到任何从耶路撒冷传来论到保罗奇人奇事的消息，但他们确实听过一些有关拿撒勒教党的传言。他们又说，我们愿意来听一听你是如何讲论的。于是保罗就邀请他们过来，他对众人宣讲自己信靠耶稣基督的见证，以及上帝国度的来临。很多人相信，也有很多人不信，他们彼此之间又发生了不和与纷争。犹太人拒绝了保罗的教导，保罗再次对他们说，你们当知道，既然你们拒绝了福音的信息，这福音就会再一次被带给外邦人。上帝的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接受。保罗获准在自己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在此期间他接待了许多的访客，凡是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向他们宣讲和教导有关上帝国度的事，以及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同样在此期间，他写了很多的书信，有些书信是写给个人的，比如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还有一些书信是写给早期教会的，他在其中教导和劝勉各地的圣徒。我们可以联想到他写给以弗所教会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但我们不知道保罗的生命是如何结束的。历史确实留下了一些线索，暗示保罗后来获得了自由，并且踏上了另一次宣教旅行。但历史同样告诉我们，保罗很可能在最后一次宣教旅行之后就在罗马殉道了。我们可以说保罗是一位信心英雄，但我们必须牢记，保罗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出于他自己，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所赐的信心。因着信，保罗能够不顾逼迫和反对，矢志不渝地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扬福音。他愿意为他的救主耶稣基督忍受苦难，甚至殉道。保罗生命中的盼望和安慰是什么呢？我们从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可以找到答案。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听到了吗？他的盼望是耶稣基督为他的子民所存留的公义冠冕，他的安慰是主将要把这个冠冕赐给他。这安慰和盼望并不是因为保罗自己配得，而完全是属于基督的赏赐，并且完全借着基督赐下。到这里，我们关于基督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就要结束了。最后，我给大家留下的问题是，你渴慕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吗？你愿意抛下一切，背起十字架，并且跟随耶稣吗？我们的祷告是，祈求圣灵在你们的心里动工，祝福你们所学习的这些课程。谢谢你们。